嘿、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基，本期聊聊量化。因为后面想多努力聊一些量化基金经理，所以本期全当是个铺垫，介绍一下量化的世界观，不求有多深度，就像标题所说，这期只是扒开量化的门缝往里面瞧一瞧，能对这个流派有一些最基本的认知，也希望能帮到大家吧，以后再看到量化相关的内容的时候能大概了解到对方在说什么。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们首先来聊几个非常形而上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量化这个流派的市场观还有投资观。第一个问题是，市场是有效的吗？这也是市场有效理论要重点回答的一个命题。所谓有效，简单说就是股票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已知信息，这句话很多人肯定都听过。那进一步的信息是怎么影响价格的，或者说信息是如何进入价格的，总共分三步。第一步是信息传递，一件事发生了你得知道。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某家公司它的业绩增速非常好，它有多种途径可以传递给市场。有一帮人可能很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然后他们快速响应，立刻买入对应的股票。有一帮人在公司发布业绩公告以后，手机收到了一条行情软件的提醒，告诉了你这件事儿，那你立刻判断出这是一个超预期的利好，决定干一票，于是准备买入，结果发现股价已经快涨停了，一看这个股价的暴涨时间居然比公告还早了半个小时，你无奈的摇摇头骂了一句呵呵 A 股。还有一帮人，他下班的时候在地铁里边打开了某个一天可以推送十条的某中字头媒体的公众号，标题叫爆发，这家公司业绩暴涨，十万股东今夜无眠。你看，同样是一条信息，不同人收到它的顺序完全不同。第二步，市场的各个主体都接收到了这条信息，大家开始对它进行分析和决策。第三步，决策以后，大家又开始基于这条信息进行交易，买卖股票。但是交易也是分先后顺序的，还用前面那个例子，假设你当天买入涨了 8%， 你觉得这个涨幅已经非常可观了，已经把这条信息 price in 了，你想卖掉，但是不好意思， T 加1你卖不掉。但是很多量化机构是可以实现 T 加0的，散户卖不掉不意味着机构卖不掉，换言之，机构可以落袋但你不行。那我们再回看这三步，信息、分析、交易，这三个环节就决定了市场的有效性。换言之，信息传递的越快，分析的越精准，交易的越充分，那市场也就越有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一天市场里都发生着各种事儿，这些事儿变成了信息流还有数据流，那被市场里面的各个主体接收、分析、交易，这一笔笔交易又变成了价格，对吧？每一笔买一和卖一的成交都留下了一个价格轨迹，那价格本身也是数据，它又变成了新的信息。再重复一遍这三步，信息、分析、交易。那我们就用这三个步骤来解释什么是量化。第一步，信息。量化就是会用各种手段去搜集各种数据流，有的拼的是搜集的速度，有的拼的是你这个数据它的稀缺性。第二步，分析。那量化主要是用各种客观的数学模型啊，机器学习，或者说人工智能 AI， 你叫什么都行，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分析数据。分析的目标是从海量的数据里边能找到规律，如果某些数据它具有大数定律意义上的规律，那么这些数据就可以被称为因子，这也是量化投资里边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抓手。再比如，如果能通过分析找出来大概率能再现的规律，那它就可以成为一种量化策略。第三步就是交易。量化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发出买卖指令快速交易。打个比方，散户正在这边意淫着毛组合凝指数长期持有能有多高的盈利空间呢，但是量化发现了一个五分钟级别的趋势机会，并且通过日内 T 加0快速买卖完成落袋。以上大概就是量化在做的事儿的一个缩影。回看这三步，信息、分析、交易，那用数学模型加上机器分析决策和交易，这大概就是量化。那再举个例子，价值投资在我国已经成为某种政治正确了，价值投资的信仰图腾无疑肯定是八芒二人组，那量化投资也有他的信仰图腾，就是吉姆·西蒙斯。那对西蒙斯而言，他的伯克希尔叫大奖章基金，1988年到2018年这30年间，大奖章基金的复合年化收益率大概是 66%， 管理费高达每年 5%， 业绩提成是 44%， 这种费用磨损和 carry 堪称抢钱。但是即便扣掉这些，大奖章基金的费后年化收益率依然高达 39%， 这是神一般的回报。当然了，这种逆天的数据背后，大奖章基金的规模连伯克希尔零头都不如。西蒙斯在征服市场之前是一个数学家，在 MIT 还有哈佛教书，还曾经为政府破译过密码，后来下海做了量化投资。那某种程度而言，西蒙斯也破译了市场的密码。 2019年华尔街日报的特约撰稿人叫 Greg Zuckerman， 他写了一本书叫《征服市场的人：吉姆·西蒙斯如何掀起量化革命》。有人就问这个作者 Zuckerman， 西蒙斯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么神的？大奖章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Zuckerman 说他们没有秘密，但是有一大堆优势，比如他们有可以回溯到18世纪的准确数据。你看，这就是信息的稀缺性，信息、分析、交易，这将是本期节目不断重复的三个关键词。好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回答本期节目最开始的问题，市场是有效的吗？信息流最终打入了价格流吗？我个人答案是，长期看市场是比较有效的，但是毫无疑问，信息通过交易进入价格的过程会被各种变量影响，也需要时间，所以在某些时段、某些局部，市场并不是有效的。那进一步的，其实市场有效理论更重要的点在于它有一个推论，这个推论就是，如果现在的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所有的已知信息，那么从逻辑上讲，未来的价格走势就和已经 price in 的已知信息无关了。未来的价格走势它只会受到增量信息的影响，也就是说新的信息再一次打入价格。那这个推论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市场有效，那大家就很难预测未来了，因为增量信息无法预测。市场很难预测的另一个点在于，不仅增量的信息会影响价格，人的分析交易也会和价格相互影响。比如说著名的三根阳线改变信仰，再比如索罗斯的反身性原理，哪怕面对同样的信息，人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从而让市场输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举个例子，现在中国的各大一线城市已经认房不认贷了，这个事儿在2016年的时候发生过，然后市场的反馈是走出了一线楼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牛市。但是同样的信息再一次发生的时候，一线楼市在杀跌。所以我想说的最后的结论很简单，就是市场总是在变，而且是巨变。甚至可以说，当我们加入了增量信息和人的反应这两个变量以后，人是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个市场的。那市场的这种变化也会让因子失效，会让风格切换，会让抱团瓦解，也会让去年的冠军基金经理到了今年就泯然众人矣。那前面说了，长期看市场是有效的，或者说市场总会在某一些时刻达成均衡的状态，但是更常态的是，市场总是会阶段性的局部的无效，无论是信息层面、分析层面还是交易层面导致的无效，是这些无效才构成了阿尔法或者说超额收益的真正来源。我们还是用前面的例子， Zuckerman 在他的书里边就说，大奖章基金的模型会利用人的行为弱点去赚钱，他的很多超额收益其实来自于人的行为偏差。那进一步的，越有效的市场就越难创造超额收益，打败市场的难度也就越高。那比如美股，美股现在每天三分之一的成交量基本是由量化交易贡献的，这就意味着几件事。首先，信息打入价格的速度很快，在微观层面，在高频的层面，博弈相当激烈，市场相当有效。那这种高度有效就意味着实现超额收益的难度很高，那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你想做出阿尔法就很困难，反倒是跟上市场本身的贝塔，同时降低费率、降低波动、帮大家节税才是更有吸引力的。那反之，在越无效的市场，创造超额收益就会越容易，因为信息、分析、交易层面的无效才是真正的超额收益的来源。因此，一个很扎心的结论就是，必须得说散户是国有资产。在信息获取层面，真正有价值的数据早就被构建了价格壁垒，变成了一门不断涨价的生意。拿我自己举例啊，我想找一些研报，那我每年要为此花2000多块钱去买惠博投研的账号、 Choice 的数据、万德终端，还有价格已经非常亲民的理性人这个网站，试问哪个数据它不收费呢？这还只是信息的壁垒。那在信息的广度分析层面，这里正是量化最擅长的领域。那在信息深度的分析层面，普通投资者肯定干不过机构的专业投研团队。在交易层面， T 加0的权益从来没有给予过散户，散户只能做 T， 但是 T 加0是镰刀的标配，你问就是保护投资者。大家也不用不服，市场本身就有很多作用，比如它是居民部门的财富储存器，但是同时它也兼具着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就是把那些情绪不稳定、经验不丰富、交易工具少的人的钱通过波动慢慢转移到在这些方面做得好的人的手里面。所以在任何市场里边，谁能贡献无效性，谁就在贡献超额收益，谁就是真正的韭菜。而主观投资也好，量化投资也好，就是在用人的大脑和经验以及机器的模型算法，在这个市场里面寻找到底哪些事情是会长期终将有效的，以及市场又会在何时何处无效。 别人贪婪我恐惧是一种方法，反转策略又是一种方法。对于这些市场上的无效性，谁捕捉的更多，谁捕捉的更快，哪怕只是分钟级别的，谁就能赚到一些超额收益。以上就是量化的市场观之一。那量化流派坚信的另一个底层假设是，大家相信历史会重复。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儿被记录成了数据。我们前面说了，价格本身也是一种数据，而量化会基于这些数据，用各种模型和手段去进行归纳，海选出来能带来超额收益或者说市场无效的各种大概率事件和规律，形成策略。那当现在的数据和过去的数据类似的时候，模型就会给出交易指令，对它所发现的那个大概率事件进行下注。我们还是举西蒙斯那个传记的例子，在量化的早期阶段，就有交易者开始使用不同的频段去划分每天的市场波动，从较长的频段开始，最后细化到五分钟一段。我随便瞎举个例子哈，比如大家发现每周五的第十个频段上涨的概率高，第十二个频段下跌的概率高，这就是量化眼中的市场，而且这还是相当早期的分析水平了。放到现在，这种频段的间距肯定会更短，包括 AI 的加持都会让这种归纳的效率变得更加极致，尤其是在处理那些海量的比如高频量价数据方面， AI 的效率非常高。还有对那些非线性规律的挖掘， AI 给出的判断可能会在我们人脑看来会非常的反直觉。非线性本身就意味着反直觉，对吗？但是这个概念它是相对于人脑而言的，对 AI 来说，反直觉从来不是它需要克服的困难。所以某种程度而言，量化理解的历史和我们理解的历史并不一样，量化眼中的历史更多是指数据。当现在的数据和历史数据相似的时候，对量化而言，历史就再现了，哪怕只是在几分钟级别的再现，也可以对这种再现去进行下注。可以说量化在归纳这个事上是吊打人脑的，它在广度的覆盖上也远非人力所能及。这种特点就让量化非常擅长去搞那些没有什么关注度，研究也不充分，交易也不充分，无效性也比较高的公司。这类公司普遍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公司，否则也不会没有人去研究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普遍是小市值，而且这一类公司它的数量是很多的，也覆盖不过来，但是它们天然适合量化，因为量化能去做下沉，它在广度层面非常擅长。虽然你公司的质量不高，但是在基本面以外仍然有非常多的因子可以作为量化的交易抓手。量化天然爱小盘，所以你看 A 股的量化指增策略主要战场其实都在500指数啊、1000、2000、微盘这些中小微指数上去做。量化它可以实现分散选股，持仓也很灵活，可以中高频的交易，它最终是靠概率去赢的。量化不追求赔率，它追求的是微小盈利的积累，而不是单一的下重注。那与之对应的，人脑当然也不是一无是处。量化适合广度层面的覆盖，但人的投研是可以深度挖掘的，这些研究实地调研其实对大公司的投资尤其重要。大家在听很多基金经理的访谈，包括我们上一期的节目的嘉宾，大家都在强调要挑那些兼具概率和赔率的机会出手。所以我们可以笼统的说，人主导的主动投资，它的战场更多在深度和赔率层面，去赚企业增长的钱，而量化投资它的战场在广度和胜率层面，是积小胜为大胜。那此外呢，量化善于归纳，而人脑在演绎和预判上仍然有不可替代性，在微观的层面量化的优势特别巨大。甚至可以说那些几万块入市做到几个亿身家的游资大佬，他们的脑袋也是一种特别善于处理微观的策略模型，但是在宏观层面量化还是比较钝感的，它对很多大的拐点并不敏感。尤其我们前面也说了，量化眼中的世界一定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儿。量化会记录历史，但是它绝不会解释历史。一旦遇到了历史上没发生过的事儿，或者说好几个 Sigma 的尾部事件发生了，量化就很难应对。比如刚刚过去的二月份的量化危机，这个拔网线应该不在绝大部分量化模型的设计当中。那我依然以西蒙斯的大奖章基金为例，2007年8月份美国量化基金大地震，你可以理解为跟今年二月份国内的量化危机类似，这也是一个尾部风险事件。当时大奖章基金也大亏了，西蒙斯在内部的演讲上就强调说，我们不能凌驾于模型之上，这说明文艺复兴依然是以机器决策为主导的。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西蒙斯一直都保留着交易员。模型是模型，现实是现实。西蒙斯已经80多岁了，他见过太多大风大浪，知道很多关键的时刻，或者说遭遇到了尾部风险的时候，是需要人顶上去，用人去取代程序去做交易的。 西蒙森认为这也是文艺复兴基金和长期资本公司的区别。想必很多人都听过长期资本公司的故事，这家基金天才云集，但是它被尾部风险搞死过两次。所谓尾部风险，就是在你模型的概率上可能要上万年才发生过一次，但是现实就是哪怕是长期资本它打造出来的这种天才模型，每五年就被市场干死了一次。所以还记得我们开头说的吗？市场的不可预测和随时改变，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市场的惩罚。它惩罚的手段就是塔勒布所说的肥尾风险。那在量化交易中，越是高频的战场就越依赖技术和模型，也越需要量化机构们进行军备竞赛，比如囤卡，比如拼交易速度。而越是低频的战场就越需要人脑和经验的判断。让策略失效的并非是策略本身，而是市场状态的变化。这也是我很想和大家说的，价值投资作为一种策略就一定有它的代价，还有它所适应的市场环境。价值投资绝对不是万金油，我们对待自己，对待策略，对待我们玩耍的市场，真的需要实事求是。像量化呀，或者游资啊，其实大家真的很实事求是，他们都是典型的不争论派，市场当前的状态就是最大的尺子，所以这些人没有什么ego的，他不会去赌市场对了还是我错了，无所谓，因为市场变动最终都会告诉我结论。今天我看到的所有的交易价格最终都会变成调整我自己模型的数据集。所以你看那些炒短线的也好，还是量化也好，大家追求的都是概率而不是赔率，也不是每次都赢。另一个市场观也是非常形而上的务虚的问题，对量化而言，什么是价值？这个有点触及灵魂的投资问题，其实也非常能反映量化这个流派它的价值观。我们所谓的资产质量、护城河、自由现金流这些内生价值，在量化眼中它们是价值吗？那我们赌国运、判断行业景气度这些因素，在量化眼中是价值吗？前面提到过，超额收益真正的来源是市场在某些时刻某些局部的无效性。所以在量化的坐标系里面，我们在市场里面看到的数据流啊、价格流啊，这些信息里面都包含着数据流、价格流，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世界和市场的行为轨迹，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宏观还是微观，信息打入价格的过程，这些都是价值，价格本身就是价值。量化分析价格、分析数据，可以在各个维度上找到出手的机会，不是只有公司自由现金流的增长和可持续性才叫价值。对量化而言，也许某一个标的它在两分钟之内的价格趋势也是价值。所以你会发现，加上时间的尺度以后，价值也变得多种多样。所以我真心觉得这是量化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价格本身就是价值。那让我们再上升一步，大家还记得达里奥的那个著名的经济机器是怎样运行的视频吗？那个视频里面说，亿万个人组成了经济系统，在系统内部各个单元就像无数个尺寸各异又互相耦合的齿轮一样，大家在相互作用中形成了很多的反馈机制。那这个经济系统的整体，它是具有高维世界的特征，它极其复杂，就好像二维看三维，三维看四维一样。这意味着对更低维的世界来说，那个高维的世界是不可以被直接观察和直接测量的，因为它太复杂了。但是高维系统会在很多低维平面上形成各种投影，当我们把这些投影用数据量化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指标， GDP 也好， MR、 PPI、 PMI、 用电量、各种股票指数、债券指数，这些指标里面都携带了这个复杂系统的某些运行信息。我再举几个例子，100多年前，年轻的财经记者查尔斯·道分别挑选了12家工业企业，还有11家运输企业，编制出了工业指数和运输指数，用它们来观察工业时代的经济形势。大家仔细想想，工业指数、运输指数，它的内在逻辑和今天的 PMI 没有太多差别的。那某种程度而言，查尔斯·道甚至可以说是量化的奠基人之一。虽然他只是一个财经记者，但是他不太认可媒体的价值，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报纸是主流。对报纸而言，广告主才是真正的上帝，读者不是。查尔斯·道认为，在投资和财经领域，信息的价值是远高于媒体的，数据本身就有巨大的价值。他和另外一位记者叫爱德华·琼斯，两个人成立了道琼斯通讯社。他们的媒体产品，这个数据产品叫 Flimsys， 它的意思是几页纸，它的内容以数据为主，主要是记录各种各样的股票价格信息。这个只有几页纸的产品，在当时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行情软件加彭博和 FactSet， 再加证券三大报，再加万德数据库这么一个集合。那在1889年这个媒体产品改名为华尔街日报。而且你要知道，在1933年美国的证券法出台之前，美国的上市公司是没有义务向散户披露他公司的财务数据的。换句话说，基本面数据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那在那样的环境里，在那样的时代里边，准确而迅速的价格本身就是极其有价值的信息。那时候是利弗摩尔被奉为股神的时代，趋势策略完美的呼应了当时的时代和市场。1862年，法国医生克莱门·朱格拉出版了《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这本书，他提出了十年一个循环的经济周期理论，后人称之为朱格拉周期。1919年开始，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基耶夫连续发表文章，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了学界早就有讨论的大概50年左右重复一轮的长波周期确实是存在的，后人称之为康波周期。1923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根据对物价、生产还有就业的统计数据分析出，资本主义经济中每隔40个月左右就会出现一次有规律的上下波动，后人称之为基钦周期。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他考察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50年间的经济数据，发现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存在着平均长度20年左右的周期规律，库兹涅茨周期诞生。说这些例子是想告诉大家，某种程度而言，以上故事都是量化的思维，甚至成为了量化的根基之一。大家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到了不同时间尺度的规律。我再用前面提到那个高维系统的例子，这些伟大先哲们通过观察数据，发现了这个复杂系统中几个不同尺寸的齿轮运转的规律。有的齿轮平均42个月转一圈，有的齿轮100个月转一圈，有的200个月一圈，有的600个月一圈。那放到现在，利用数学模型、计算机、通信技术、计量统计、 AI 等学科还有手段，量化既能像空间站里俯瞰地球旋转一样去观测宏观的尺度，也能像用显微镜一样去观测微观的尺度。这也是量化的一大市场观，数据就是价值，价格本身就是价值，没有所谓错的价格，每一个价格本身就包含了市场还有对手的行为轨迹，它亦是经济系统的一种投影。所以我们平时投资的那些合理估值啊，还有各种经济理论所讨论的那些世界应该怎么样，各种应然，它们都不是量化的约束，价格本身就是一种实然。价格说现在就是这样，量化心中也没有那么多应该，量化相当的无我，他对市场也相当的实事求是。以上我们大概介绍了量化的市场观，对很多人而言，包括我自己，这是一种全新的叙事。接下来我们聊聊量化的投资观。就像人有能力圈一样，量化的能力圈应该叫因子，你因子池里面的因子越多，能力圈也就越广，可用的策略也就越多，对市场无效性的捕捉效率也就越高。那就像人会去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去拓展自己的能力圈一样，量化也需要吞入新的数据，并且结合市场，结合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去迭代升级自己的策略还有模型。而且更残酷的是，对量化而言，任何策略都有有效期，随着市场变化，前面说了这是一定的，策略一旦失效，其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再变得有效了。其实这行也很残酷啊，因为它的进步速度一定比人快，任何策略都有生命周期，所以你的策略是要无止境的更新迭代的。它不太像主观投资，守着自己的能力圈，可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那些宝贵的击球机会。但量化不行，量化不进则退，只要模型停下来就会被超越、被替代、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策略还有持续涌入的竞争者。那跟人一样，那人会犯错，量化当然也会犯错，比如错误的数据输入、错误的模型输出，再比如代码写错了，这也很正常。人会生病，量化也是，比如系统没有备份，比如被拔网线了，这些可能更像是量化的风控部分。量化的投资流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这些环节，你首先得有一个想法或者洞察，然后去做数据采集和分析，最后形成一个因子，然后把这些因子优化成一个组合或者说模型，然后再进行风险优化，最后交易落地，去验证你的想法是否有效，模型跑起来之后开始不断的迭代，这是个循环的过程。这其中因为你的策略是明确的，你的代码也是明确的，所以量化的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归因， 而且是逻辑层面的可归因，它具有很强的可解释性。比如大家遇到了一个量化产品，其实你的逻辑，你适用什么样的市场状态，你的收益来源、风险来源、月度胜率、超额胜率、调仓胜率、因子贡献、每个频段的收益贡献、不同持仓周期靠什么赢，其实都能解释的比较清楚，这是量化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那就和人有不同的经历、禀赋还有能力圈一样，不同的量化团队也有各自擅长的策略，而且这个事儿比表面看上去更加复杂。比如两只量化基金，大家策略的收益来源是相同的，相关性也很高，但是不同团队它跑出来的回报率差异就会很大。这说明虽然表面上看是非常类似，但是实际上在底层的模型上大家还是有很多差异的。那另一方面，随着我们自己对市场啊、对策略、对产品的跟踪还有认知的加深，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理解的量化策略会越来越细分，越来越垂直。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一些主动型的基金经理，它是什么风格，它这个风格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状态，其实一只量化基金和一个主动型的基金经理没有太多区别的，在本质上。那量化策略的分类方法也很多，我可以像报菜名一样，比如选股策略、 T 加零策略、趋势策略、反转策略、相对价值策略、做市策略、各种套利、统计套利啊、跨境套利啊、跨品种跨期限的套利啊，还有事件驱动啊、多因子策略啊。再比如你的策略基于什么样的数据类型，是基于行情量价数据呢，还是基本面数据呢，还是另类数据呢？再比如你的持仓周期，短至秒级，长至月度级别呢？说实话，我并不认为在这里边给大家罗列各种策略有什么意义，就是你听到一个策略名，找一个 ChatGPT 找 Kimi 问一下，其实得到的答案都会比从我这得到的要更好。我们在节目里面去说这些终归是走马观花，可能连浅尝辄止都谈不上。但是关于量化策略，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大家在初接触一只量化产品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第一是要搞清楚它是一个单策略还是多策略。理论上讲啊，只是理论上，你的策略越多，其实你能适应的市场状态也越多。第二是搞清楚它的收益来源是什么样的，它适应什么样的市场状态。反之，第三点，我们也要搞清楚哪些市场状态对它不友好，以及它的风险来源是什么。因为肯定不存在可以 hold 住全场的天才模型，就像不存在可以持续跑赢市场的基金经理一样。任何产品，哪怕你是多策略的，肯定都会有阶段性失效的可能。前面说了，超额收益的真正来源是市场的无效性，所以从逻辑上讲，你的市场状态是因，超额收益是果，是市场状态给了策略机会。那类似的，是市场状态选择了当年最牛的行业，表现最好的风格，而恰巧市场上那么多基金经理，还就有一些人他重点压住了这个当年跑赢的行业或者是风格，于是他成了当年的冠军基金经理。第二年市场状态变了。然后对待量化策略还有几个思路，比如我们投资时候不都经常说大类资产配置吗？其实引申一下，量化投资它的内部也有很多的策略，它足以撑起一个大类策略配置，其实它和大类资产配置很像，但是可能这点离很多人都比较远，因为目前为止量化公募的策略类型肯定要远少于量化私募，但是私募的门槛又摆在那里，对吧？第二个思路就是，其实面基的第一期节目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基金账户看作一个基金组合，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当我想新买入任何一只基金，无论它是量化的也好、指数的也好、还是主动型的也好，其实我都是把这只基金纳入到了我自己的组合里。那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能找到一只有稳定超额收益的，而且它与你组合里其他的基金的相关性较低，如此就可以实现有效分散。那最后我们来聊聊量化的风险。量化的第一个风险就是你的策略模型失效了，而且前面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了，这样非常残酷，绝不是大家想的，对吧？代码写完，策略开发出来，就可以躺着等着你的小镰刀去割韭菜了，不可以的。迭代是你永恒的任务，不进则退，永远要卷。你不知道策略什么时候会失效，因为你不知道市场什么时候会变。那另一方面，虽然训练出一个模型要远比培养出一名基金经理快得多，但是一个模型可能它从开发到落地的时间也是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的。第二个风险就是尾部风险，像2007年8月份的美国的量化危机，还有刚刚过去的2月份的 A 股的量化危机，其实绝大部分尾部风险它都是流动性的风险。流动性风险说白了就是没有人去接你的盘了，而量化它客观上是要求有高换手率的，所以一旦策略同质化，就类似于公募基金抱团一样， 这种情况一旦遇到减量的环境，流动性不足，就很容易交易踩踏，镰刀互砍，大家快速大幅的亏钱。尾部风险还意味着一些政策风险，比如拔网线。其实我们再把这个问题上升一下，就是政策风险它属于现实世界里的问题，它并不是数据层面的风险。前段时间某个知名私募他给持有人报告被曝光出来了嘛，他把二月份的那个量化危机定性为五个西格玛级别的小概率事件，他潜台词就是这个事不太可能发生。说实话，我认为量化流派整体肯定要比那些游资群体厉害得多，但是在处理一些既复杂又现实的问题上，老练的游资可能比量化模型厉害得多。这里面的核心差别在于，我们做投资不能只从数据层面去认识市场。尽管量化模型能捕捉一些行为偏差带来的机会，但是人心远比这个复杂。大家可以想想我国的资本周期，可以想想舆论对那些量化大佬买别墅啊，还有各种花边新闻的反应，可以想想前段时间市场对量化的讨伐和围攻，可以想想量化这个事儿，它的基座到底是精英们的天才模型，还是说它也只是一种商业模式，它有它自己的规则范式，包括现在20000多亿的量化规模对 A 股流动性的影响，以及我们这个市场对它的容忍度。其实仔细想想，本来量化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细分行业，尤其还是金融业，在楼市冰冻、存款龟缩的这3-5年时间里面，快速爆发成为一个大众认为它有原罪的行业。这剧本好像怎么看也并不陌生，对吧？我刚才说那些可能听起来都很玄乎，但是它确实是那些尾部的政策风险的上一层。量化第四个风险就是道德风险，这点呢量化公募会小很多，毕竟基金经理上面还有基金公司，基金公司上面还有监管，但是量化私募确实在这方面的约束就会少很多。典型的比如，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量化私募都有自己的核心自营策略，那你要看这个策略这个净值，那真的跟画出来似的，低回撤高收益，对不同市场状态的适应度都非常的高。你如果去看这个核心自营策略的话，就会觉得哇，这个团队太牛了，但是这个产品只对内，你买不到。其实这种所谓的核心自营策略它未必有多牛，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自营策略和对外的策略是一致的，但是呢我跑这个自营策略的自有账户规模很小，而持有人的产品账户它规模很大，我不需要任何猫腻，我不需要太复杂，我只需要先交易自己的自有账户，然后再去交易我的产品账户，其实就能把我的自有账户跑得特别漂亮，因为我的接盘侠是确定的，所以我相当于我用产品账户去接我的自有账户。而且你想，量化私募的低透明度、极度分散、高换手率，这些并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家都这么干哈，只是说有这种可能，也希望大家以后看到一些私募的核心自营策略的时候，也不必太过神化它。那另一个道德风险就是策略的一致性问题，就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做又是另外一套，又因为你的低透明度和高换手，其实外人也看不太出来。尤其普通投资者如果去想要到一家量化私募，它的四级估值表也并不容易，对吧？这东西相当于量化私募的底库，它会穿透到这个量化它的股票明细、交易的建仓成本，还有每一笔的损益。所以这些道德风险确实量化私募会更大，而且很多量化私募它的业绩非常亮眼，但是考虑到剔除掉你的业绩提成，其实也未必比量化公募要好很多。尤其在考虑到你的资金门槛还有潜在的分散程度，虽然可能量化公募看起来差一些，不像私募那么灵活，但是也未必差多少。所以以上就是关于量化投资在市场观和投资观层面给大家做的一些铺垫，我不求多深入，其实大家有个大概感受就行，全当抛砖引玉了。后面我争取会多访谈一些量化基金经理，把更多具体的问题和回答呈现给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见。